亲爱的观众们，希望你们大家一样的平安。我记得我儿子大概四岁的时候，四五岁的时候，我时常告诉他一些圣经故事。所以有一次呢，我就告诉他耶稣的个比喻，就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28节。这里说到两个儿子的比喻，我就跟儿子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他来对大儿子说，我儿啊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他大儿子回答说，我不要去。过后他后悔，他就去了。过后呢，耶稣说，又有对小儿子也这样对他说，他说你去做工。那小儿子说 OK OK 我去，但他却不去。耶稣说，你想这两个儿子是哪里一个尊了父的命呢？就是 do the will of his father、是大儿子还是二儿子？大儿子说我不要去，那过后他感到不对了，应该要去，他就去了、最小的儿子讲我去啊，没有去，还去钓鱼啊，还是做其他事情。我就问我的儿子，我说国义，你说这两个儿子是哪里一个尊了神的旨命？他想了想一下，才四岁哦。他想一下讲，两个都没有。我讲两个都没有。他讲应该爸爸没有讲的时候，他就讲我要去做工了吗？怎么要等爸爸讲呢？哇，我讲这个一流，我讲我多么希望啊，我的儿子啊，从那时候到今天，就是我不讲他就会去做。讲是讲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三个孩子啊，有时讲到口干啊，他们都不要去做啊。但是真的是这个道理是真的哦。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啊，顶嘴不要去做工，够后悔了他才去哦。小儿子他讲去又没有去。其实应该有第三个，就是爸爸还没有讲就看到他去做工了。这个就是一直棒，就是上帝要的孩子们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哦，上帝在这世间寻找着他的儿女们愿意听他的话去做他的工作的人，去行他旨意的人不多、很多人叫爸爸，但是没有人哦会听爸爸的话。你知道做父母亲最希望就是孩子听话，对吗？有一次我就跟我的女我的太太哦一起坐下来谈的时候，我说我们时常教孩子就是教他们听话，孩子听话我们就开心。今天父在这世上有很多他要行的旨意，他都在寻找着他的儿女们到底有谁要行他的旨意呢？有些人听到了说我不要做，我不要去，但是他们后悔了他们去。有些讲我要做我要做，但是没有做。其实应该还有另外一组人，上帝还没有跟他讲，上帝只是感动到他，就是他们看到这个需要，上帝不用讲他就去做。哇，这个就是一流，对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以赛亚书55章8节如此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耶和华说啊，你想的东西跟你想走的路跟我不一样。怎么样不一样？不一样到天离地有多远哦？我的道路跟你的思想就有离多远。请问大家，神的道路会胜于过人的道路，对吗？人算不如天算。耶和华说，我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上帝，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。你想一下，明天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全部知道，明年要发生的事情，下个月要发生的事情，他完全知道了，一切在他掌控之中。上帝的道路为我们选是最好的，大 但是请问大家，如果上帝的路这么好，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，我敢讲 90% 以上的基督徒不愿意跟从神的道路呢？有些跟一半，有些跟70%，有些跟不到100，也有一些跟100的啦，但是哦，很少。为什么上帝的道路这么好我们不跟呢？上帝的计划这么美，为什么我们不跟从他呢？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跟我说，他说，爸爸，我多么希望你逼我学中文如同你逼我学钢琴一般。我说，我哪里没有逼你，是逼不到啊！他现在很会弹钢琴，他很会音乐，嗯，因为他有兴趣了嘛。中文呢，他就很怕学，他是会讲中文啊，但他不会读，他也不会写哦，他会听会讲而已。所以他有一次后悔了，他就跟我讲，为什么我小时候你不要逼我呢？你看到没有？我讲我的道路是最好的，为什么你不要走呢？因为哦，太难走了，太辛苦了，所以那是好路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上帝要我们走的路，我们怕，我们就哇，这个路很难走，我们不敢走，我们也担心前面如果上帝叫我们去的话，我们忍受不住，我们后悔怎么办？我记得哦，我毕业的时候1995年，哇，好几十年前哦，1995年，当时我读书毕业过，我那时25岁，我就跟上帝讲，我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去哪里做工呢？哇，这个是人的新的一页哈，啊，The new chapter of life 啊，我们讲哦，就是读完大学你要找一个侍奉的地方吗？我就祷告上帝，我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往哪里去呢？要回来马来西亚吗？还是留在美国？我告诉你哦，我很多从欧洲啊 ，Eastern Europe 嘛，他们那从那里来是比较穷的国家嘛，他们在那来到美国就不要回欧洲了，他们就留美国哦，找机会了嘛。我讲我可以留在美国吗？上帝讲不可以。再讲我回马来西亚也不可以。上帝说你去中国。我讲去中国，我讲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，我讲这一次我听不了你讲了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过中国。1993年前到过中国，我第一次上帝呼召我到中国了的时候是1993年，那时是1995年我毕业哦。93年的中国啊，跟今天的中国是完全两回事哦。你知道吗？我93年到中国的时候，在上海，在北京，它那条路这么大哦，没有什么车的了嘛？是什么了嘛？全部都是自行车、脚踏车。哇，你一看就是他们讲就是啊 ，bicycle heaven 啊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在骑自行车的。我到上海啊，哎呦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不懂，今天已经进步了吧？可能已经是很进步了。当时93年的厕所是很可怕的，知道没有？我到了上海哦，我去找一个朋友哦，哇，他们住在那些比新加坡的房间还小，很小间的啦，全部在上海嘞。那些屋子里面哦，没有厕所的哦，他们的 apartment 里面啊，住宅里面哦，房间没有很大，厕所也没有，他们只有个这个叫什么啊，这个在这个 body 啊。他们小便就在那边，可能大便也在那边，吐痰也在那边。每一天早上哦，他们就拿这个叫什么，不叫什么啊，痰桶啊，是吧？他就拿这个哦，就到他们的 public toilet， 就是他们的啊，公众的全部能用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卫生间。你到那里哦，哇！我第一次去那种厕所的时候，我真的吓坏掉，告诉你，我进到里面去哦。那个洗手间啊，那个厕所啊，很大，对了，我不懂要怎样形容啊，很大，它里面也没有墙壁啊，就是只是四个墙壁哦。你进到去，你看到，嚯，你会吓死你哦。那个地上哦，它的每三尺就有个龙沟了嘛，就有一个沟区一样了嘛，哇，很大的了嘛，好像个什么集中营还是什么，很大的哦。然后哦，你进到去里面，哇，那些人啊，全部蹲在那边大便了嘛。还不要紧啊，它中间哦，那个沟渠的中间哦，还等的人全部来排着队等你大完，他们要接就大了嘛。你可以想象几百人一次大便嘛， 一起大便，你懂那个味道啊有多么强啊。我每次跟朋友讲哦，你去中国要找厕所、哦、你找不到那个指示牌标记，你闻就好了，你知道在哪里了，很臭就对了哦。每几分钟那个水啊就好像那个瀑布这样来，全部给你冲走掉。哇，不要紧，我坐那个火车哦，哇，那时候哦，那人多到啊，我都不怎样形容哦，挤人挤人啊啊！我要这样子站住几个小时，每一个人又在抽烟哦，哦，等一下我又要走到那个厕所那边啊，因为那边有点风嘛，我那边太多人抽烟了，那个厕所又臭得要命。但是不要紧，我们还是忍耐，因为我到那里哦，去也是去一个月五个星期哦，去做神的工作哦，啊，多么辛苦，多么惨！我去到那种乡村地方哦，我们时常在乡村地方嘛，去那边分享，那边的厕所就更不用讲了，那边的厕所就是跟动物啊，就跟猪啊、跟牛他们一起用了，哼，怎样辛苦？我们都可以忍耐，因为我有时间嘛，我去那边五个星期一个月嘛，我看那个时间，我们忍耐，忍耐了过后出来哦，还有很多故事要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现在跟神讲，我要去那里做工，上帝讲去中国，我讲去中国，我讲我是找我的 calling 了嘛，我是要去做个事工，我要去做我人生的一个工作，你要我去一个月可以啦，我帮忙给你，叫我一生人在那边咩？我讲神，你讲你要我去多久，又没有给我个时间表。哇，我那时候很惨，我跟上帝讲，找不着不要问你哦，问了有时候你讲你怎样知道上帝叫你去中国，你祷告上帝怎样跟你讲。哎呀，很多人讲哦，上帝，我祷告上帝，上帝没有回我祷告，没有跟我讲。我讲不可能的，你在圣经里面哦，你从头到尾你看，从来没有过一次的上帝的子民求上帝哦，上帝不跟他讲，是他们不要听啊，所以他们讲，他们上帝没有讲。我知道上帝要我去中国，但是我不要听，嗯，我就当作没有听到这样。我说不给不给不给，我不要去。哇，我挣扎了几个月，我就跟上帝讲，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去。我想其他的办法，一直找这些办法，但是神的灵一直感动我。有一天哦，我就在大学的疗养院的啊，大学 health center 的前面做一些园丁的工作。当时有个医生，他名字叫 Dr. Butler， 我就在那边一起工作。这个医生呢，70多岁，他刚刚从非洲回来，就在那里退休做医生。他把他一生哦，他毕业医生哦，过后他没有像他的朋友在美国当医生赚很多钱，他就到了非洲里面哦去传福音了嘛，就是去那里做上帝的工作。他退休的时候回来，我讲耶稣都没有回来，你现在也不是穷啊，就是没有像他朋友这样有钱哦。我就看住他，我讲他一生献给神，他会不会后悔啊？我就在做的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讲 Dr. Butler，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啊。我讲你一生献给神，从你年轻到现在70多岁，你到现在回来，耶稣都还没有回来了嘛？哦，你要退休现在哦。你有没有后悔过呢？你后悔过当时年轻的时候不应该完全献身吗？应该留在美国赚点钱呢？他就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少平，上帝的工作是以牺牲开始，我们的先贤牺牲了一切，为了完成神的旨意。今天上帝的工作要结束，将以更大的牺牲才能结束。”哇，我讲你这个精神我要我讲我听懂了，要以更大的牺牲完成。我讲好了，上帝，你要我到中国，永远在中国，死在中国都不要紧啊，我就去中国。当时我就下定决心，虽然我下定决心去啊是有一点点的不甘愿啊，有一点点的不想去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我不去，不听上帝的话，我就不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我就是走我自己要走的路，不是走上帝要走的路。上帝还是会帮助我，但是 it's not the best 啊，不是最好的了。我们要走是走最好的路，对吗？不是要走次好， 不是很好，我们要走是最好的，因为上帝带领我们走最好的路，所以我就去，管他是什么事情，我就去就对了。那时候我到那边，我是帮着 Dr. Henry 啊，那时候 VB 医生哦，在河北，我就帮他当翻译，然后呢教一些健康课。哎，那个地方离北京大概3个小时进去，里面很荒的一个地方啦，周围都没有人了，都是山来的哦，种葡萄的地方，好，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落后也很简陋的一个疗养院，我们就在那边。哇，我还记得哦，我在那边哦，我就一直学习帮他翻译，在那边工作哦，就那边学习，哎，慢慢慢慢我就习惯了啦哈。一天一天过去，一个月两个月六个月一年，哎，差不多一年了，我就习惯中国的生活了哈。哇，什么厕所都可以用了啦，我什么冲怎样冲凉都不要紧了，我已经很习惯中国的生活了。啊，我讲上帝啊，其实来中国也不坏啦，啊。我讲神，你是不是要我在中国一生人？我讲 OK 啦，我就一生人在中国。当时我就祷告上帝，我说上帝啊，你要我在中国，我就留在中国。当时我真的是哦，有一点寂寞啊，哦，我想神，我要找老婆了嘞。我讲哦，我一个人太孤单了。我讲我找老婆了。我就祷告上帝，我想哇，眼睛开大大，我在找老婆，我在找中国妻子哦，我就开眼睛一直祷告上帝啊，我求妻子，上帝紧张了啊，因为妻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娶错妻是很惨的，有没有？上帝哦，就在那时候我开路呢，要我回马来西亚，嗯，因为呢有一个朋友呢，他就来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少兵啊。你这个疗养的工作星期一点是非常好的哦，我们学习到怎样照顾好我们健康，不只靠着祷告，我们也要在我们饮食上进步，我们要高跟从自然的那种律法。哇，我们学习了过后，我们回去给教导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教友们哦。你们这样好这种疗养院，你们在马来西亚有多少间？我讲多少间？我讲一间都没有啊，有多少间？他看住我，他吓到我，他讲：“你马来西亚一间疗养院都没有。”我讲：“没有。”我讲：“马来西亚，我看整个亚洲不能有几间。”我讲：“他讲这样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开呢？”我讲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我想一下，他讲：“你来中国做么？”我讲：“我来中国做么？上帝叫我来的吗？”他讲：“上帝叫你来，你马来西亚都没有疗养院，你来中国，你应该回到马来西亚去开疗养院。”哇，我讲可能是上帝派你来跟我讲话嘞，哦，我讲哎呀，但是我跟上帝讲哦，我讲我又没有爱人，我又一个人单身，我讲哎呀，但是我就在祷告上帝，我说上帝你求，你就为我开路咯。就在那时候很奇妙哦，上帝哦又给我想回我以前，我讲这个有点不好意思了哦，我13岁的时候就爱上了一个女人。我在教会的时候，当时太小了嘛，哦，小孩子不懂事啊，那时候不懂做梦就是爱上我现在的这个妻子哦，啊，在教会的时候，但是才13岁那时候啊，那是过后他去澳洲读书，我去美国就没有了，我就也不是有怎么了，就是很喜欢他，哇，就想起他了，我讲不懂他现在怎样了呢，我就该写信给他，我就找他，哎。他当时在医院哦，在槟城医院单身，还没有结婚，我就感谢上帝。长话短说，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讲我的爱情之旅哈。但是呢，上帝呢就赐了给我这个女人哈。在我有这个女人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上帝要回来马来西亚开始这个疗养，这个啊健康村哦，就是这个疗养院。但是呢，我太太就跟我分享，我的当时的女朋友，她讲你要开始疗养院，你有本事吗？我跟你讲，很多人想要开疗养院，有谁有本事开？我讲我是没有本事，钱也没有，人也是笨笨，这样也不懂是不是会不会的。我讲但是我知道上帝要我开疗养院，然后我跟很多人讲，每个人讲 very good， 这个 plan 很好，但是谁要做？没有人要做的，我很多人给我100个理由不做不到了。当我知道圣上要我做这事情，他想了想，我又看到我的太太，我讲我要结婚了，我如果做这个 我这样养我老婆呢，等一下做不好，等一下又给她吃苦，哇，我讲我这个男人什么用，对吗？但我就想了过后呢，我就祷告上，我讲暂时不要做了，我讲哦，我结了婚过后，我先做好安排好我自己的生活哦，有了一点钱我才去做这个疗养院啊，我就跟上帝这样讲。过后我讲我去开先开始做 bakery， 做面包店啊，做全麦面包。哇，我就跟朋友们讲啊，跟那些教友们讲，我讲我们先开始 bakery， 我们先开始这个这个什么 bakery 叫什么烘焙店啊，我们做面包。但上帝哦在跟我讲，少斌，你知道我这不是我的旨意，我派你回来马来西亚叫开疗养院。他说我就把这事情放开，我讲神，我这一次一定要走我的路了，我走不完你的路，我开面包店也是差不多疗养院吗？面包店我是教你健康吗？吃全麦面包，在马来西亚很难卖到全麦面包吗？哇，我就自己给自己很多理由啦。其实哦，我这个是私心来的，因为我想到我要好一点的生活嘛。你做疗养院谁肯帮助我，谁愿意出来侍奉？因为疗养院整个团队哦，我做面包很容易吗？你懂是啊，就简单哦。但上帝一直跟我讲，这不是我的旨意，这不是我的旨意。但是我讲神，你赐福我，你帮助我。我的祷告是神，你赐福我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祷告是这样的，他们不是要做神的旨意，他们只是要神赐福他就好了。God bless me， 我做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不重要，上帝赐福我就好了啊。很多人就是这样子了，跟我一样样。当时候我就是讲神，你赐福我，我是做你的工作，我就跟每个人讲 This is God's will。很多人哦，就是用神的名字做自己要做的事了哦，就讲这个就是神的旨意，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啊。过不久我讲啊，不是这个了，是另外一个，好像神的旨意一直那样变了，一直那样变了。其实他们自己在变，他们乱用神的名，像我这样子乱用神的名字哦，讲要做这个是神的旨意。做面包店，哇，我又去新加坡的 Five Loaf。叫他们给我看他们怎样做 bakery， 他们也让我看怎样做哦。等一下我那时王国文在阿鲁斯塔也是要开这个 bakery， 我也是要去看他怎样做。哇，我要在马六甲开啦，又怎么我就找人来支持我啦，一直。但是我告诉你哦，我怎样讲怎样做怎样去要告诉人家我要开始这新工，怎样讲都好，就是不顺利。哎呀，长话短说了，我的压力越来越大哦，哇，这不顺利，怎样都做不到就对了。但是我还没有起，我这妻子还在槟城做护士哦，我就很压迫，我就是做不到。然后我家里的人有很多不信主的，他们就开始给我很多压力哦，哇，他们就讲你这个范少斌啊，少斌从美国读书回来读什么书，什么都没有做，天天看他跑来跑去，哇，我这个压力哦。越来越大，做什么都不顺利就对了啦，怎么办？有一天哦，我真的是很压力到我还记得大概就是凌晨的时候，我睡不下了嘛，我就坐在椅子上，我在我爸爸的老家，我没有我自己没有家哦，我那时候真的是很落魄就对了啦，我就坐在这个大厅哦，晚上每个人睡觉很安静的时候。我就跟神讲，我讲神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做这个做不到？为什么你不要赐福我？我讲我做什么？为你带领我回来马来西亚，你给我最爱的女人，为什么我现在我要开为你做一些事情，开这个 bakery， 开这个面包店，你不帮助我呢？你不为我开路呢？我就在那边问上帝了。我问了一次过后呢，我就哎呀，因为上帝也没有跟我讲话吗？我就。拿起我的圣经啊，我就一打开，我看上帝要我讲什么，有时候我不懂要怎样说，我就打开圣经，我讲上帝给我讲几句话吧，我就一打开，哎，那天晚上凌晨上帝就借着这个话跟我说话，我一打开我就看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21节，上帝当天晚上这样子告诉我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你看我们这些祷告人，主啊主啊，愿你帮助主啊，这人啊，这种人啊，主啊主啊的人，耶稣讲啊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够每个都进天国了。 我就醒过来了。那些进天国的人，耶稣说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他很多人讲主啊主啊，都不是在做我的事情了，都是做他们自己事情。不是每个人都是可以进天国，就是用我的名字就进天国了。只有那些听话的人，只有那些听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。他再说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神迹奇事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哇，当时我读了这个话语的时候，好像一把尖利的刀刺进我的心里面。上帝说，少兵，你明明知道我派你回来马来西亚就是要去开疗养院，你告诉每一个人你要开面包店，你知道不是我的旨意，你开面包店的唯一原因是为了你这个女人。我虽然赐了你这个女人，你对我没有信心，你还要走你自己要走路，还要我赐福你，你走到不顺，这不是我的旨意。不是每个称呼我主的人都是在做我的旨意。我说，上帝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谦卑我自己，我在上帝面前，我跟神讲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将我言完全献上。我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做你的疗养院，我不懂会是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会成功不会成功，就算是失败，我也知道我行你的旨意。就算我做你疗养院的工作，我都跟所爱的女人不愿跟我，也不要嫁给我，我也愿意放弃了，我要完完全全的献上给你。我当时晚那天凌晨哦，我把我的心哦重新的再放在神的祭坛上，让上帝重新的再洁净。我说，神，我把一切放掉，我就算得不到我最爱的女人，我只要行你的旨意，我只要跟从你。你知道吗？跟从神旨意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当你跟从神旨意的时候，不管前面道有多难走，前面的路有多危险，你有平安，你知道你在做神的工作。不管你前面有多么多的against you， 就是有多少的难处，有多少人顶撞你，你知道你在做神的旨意，这个是最大的平安。你想一想，当时候哦，上帝呼召摩西去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回答神？哦，不可以不可以，我不会讲埃及人的话，我不会讲话。其实我会讲话，他很怕了，因为上次他的经历哦，他已经怕死掉了哦。你知道那摩西当时他很想要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吗？用自己的办法，以为自己很聪明，读完大学，读完博士，什么学位都有了，打架又会，策划什么他都会，搞到没有杀死一个人他就跑了哦。每个人讲你要杀我呗哦，埃及人一直到法老知道要杀他，他逃命啊，40年放羊哦。过后上帝又来找他，他摩西，我现在要你带领以色列人，他们的哭，他们的哀痛我已经听到，你要去带。他不可以，我不给来，一直推卸一直推卸。但是到最后他知道他一定要神行神的旨意，如果他真的是不要去，上帝没有办法逼他了，他就是40年在这边继续养羊养牛咯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但上帝讲你不可以，要走，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开心。他如果一生就是养羊养牛哦，可能他还是回天过了，但是他会后悔，他回到天国他一定是后悔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老是跟你讲，我想了很久这个事情啊。有很多基督徒哦，在地上没有行神的旨意的呢，还是有一些很多会回到天国去。 OK， 他们还是听话在不同的方面，当他们回到天国，他们一定后悔了。为了什么？很多回到天国一定会在想，早知道我就做多一点啊，早知道我就牺牲多点不要紧嘛，现在上帝给我们这种天国永生的生命，哎呦，真的很多人会后悔了。摩西，上帝知道如果他不听他一定会后悔， 所以到最后摩西去了啊，虽然他不愿意，但是他得到勇气，他愿意征战，他往前走。弟兄姐妹们，门徒哦，以前这个十二个门徒啊，耶稣刚刚召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去跟从他去做事工的时候，耶稣刚出来30岁受洗过后就召门徒嘛，这些门徒没有第一时哦就完全放下一切而跟从耶稣了，他们也担心嘛，跟从耶稣等一下没有饭吃，家人饿死，不是饿死了，就是逃哇，等一下家人没有饭吃啦，等一下穷啦，给人家笑啦哦，所以很他们哦都有留后路了哦，他们没有完全放弃了，他们时不时会回去打鱼了，你懂吗？所以他们没有 100% 的完全的奉献。有一次彼得他们啊就回去打鱼咯哦，耶稣呢他们打鱼完了整个晚上一条鱼都打抓不到哦，很少渔夫哦下网抓鱼一条都抓不到了，不顺利哦，那天晚上怎样抓，他们要养活自己嘛，想到侍奉耶稣已经花了这样多时间，再花点时间赚钱嘛哦，他们一条鱼都拿不到。耶稣在河在海边就看着他们，早上了嘛，他们在收网的时候就是要休息的时候，耶稣在沙滩上看到他们，想喊他们，他们有没有抓到鱼啊？没有，整晚我们抓都没有鱼。他那么好，你把渔网放在右边放再抓一次。彼得他们想，怎么这么麻烦呢，我们都抓不到你，你还要玩我们吗啊？你都不是渔夫，你是木匠的嘛，抓鱼抓不到，这个时候更加抓不到啦，整夜我们都抓不到了，白天你还要我抓鱼。但他们没有讲出来啦，他们很尊重哦耶稣嘛，他讲哎呀不是随便放下去咯，放下去又拉上来一定抓不到鱼了嘛哦，他们就放那个网下去，放了网过没有等啊，也没有等这样多啊，哎呀拉上来了，因为放这个渔网不是要抓鱼，他们是要尊重耶稣，就放那个网下去，一拉不会动，再拉那个网在震啊，整个网的鱼啊满到啊，我告诉你他们抓到吓坏掉，我们快来帮忙，叫周围的渔船也来帮忙，哇他们拉上来那个网破啊，你讲够力没有，鱼多他们一生都没有经历过啊，网破啊，那鱼还跑掉啊，哇他们把那个鱼整个渔船都满了鱼啊，另外两船也满了鱼啊，够力没有。这时候啊彼得在看才发现到，站在他们面前问他们这个问题，你抓到鱼没有，是上帝的儿子。他感到很内疚，他感到自己很什么，很哎呀很缺乏，很没有信心。他当时哦他就跑进耶稣面前，跪在他的面前，他说啊，主啊你离弃我吧，我是个罪人的。他很好笑了，他抓住耶稣的脚，他叫耶稣你离开我，那你可能对吗？这就是哦一个罪人哦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个罪魁的时候，他抓住耶稣说对不起对不起，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，我跟上帝讲我真的是对不起你，我用你的名哦用太多了，乱用，我讲对不起你，原谅我，我要做你的旨意啊哦。所以彼得那时候那个经历过，这些门徒哦全部就完全把船卖掉也好，全部不要了，渔网也不要了，他们知道上帝一定会为他们预备的，上帝一定会帮助他们的了，他们也不再担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哦彼得就这样子问耶稣，在马可福音10章28节，马可福音的10章28节哦，彼得呢就问耶稣这句话，彼得问耶稣说，马可书10章28节，彼得就对他说，对主耶稣说，看哪、啊、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因为当时候耶稣啊看到一个有很有钱的一个财主嘛，哦，更年轻的财主要跟从耶稣，耶稣说非常欢迎你，你把你的钱就 先给这些穷人，你来跟从我。他不可以讲 no no no， 这个不可以来讲，这个太难了啊，做不到。他离开上帝。哎呀，耶稣在那边摇头啊，讲有钱的人要进天国真的是难了、啊、哦，因为他们不可以放弃这个世界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跟你讲，你这个地上越来越多钱哦，你越多东西哦，你就越来越重就对了，你很难进天国。为什么？你放弃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罗德很难跟他的妻子跟孩子很难离开索多玛俄摩拉，因为他为什么？太多钱了，他们太多家，太多拥有太多产业了。所以告诉你哦，我们要很小心啊、哦、我们太多产业哦，你要跟上帝讲，这个产业如果拥有你哦，你就完了。你要拥有它，随时可以放弃就 OK。 你如果不能够放弃，上帝要你放，你放不了，你就是死定。我跟你讲，你最好自己祷告，我跟你哈、哦，耶稣要来了。所以这个年轻人走掉，他不要，他宁愿走他自己路，他不要神、哦、彼得讲，哇，有钱人都不可以去天国，像你呢，我呢、啊、因为当时他们认为有钱人是一定去天国了嘛，他有钱就是上帝赐福他，他有钱哦，就是因为神祝福他，我们穷人上帝不祝福我们，当时的人是这样想的嘛、哦、他们想有钱的上帝这样赐福他去不到天国、嗯、要放弃。最后他就问彼得，就问耶稣，这样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，这样我们得到什么？我也会问这样的问题，对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，听啊，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听好他的三十节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听到没有？不是来世而已、啊、今世得百倍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。我告诉你，耶稣告诉我们大家，我们愿意放弃一切，上帝一定会赐福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怕，我们不肯放，我们只要走自己的路就很难了。因为耶稣说，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呢，耶稣这样子说，凡不背起十字架的人跟从我的，就是那些门徒不肯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哦、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走的路，我们不愿意走，你怎样配做呢？上帝要我们背的十字架要走的路，我们不肯走，你怎样做门徒？所以他讲，凡想要得到生命，就是自己救自己的，想得到生命啊，为自己留后路的、哦、要奉献啊，奉献一半就好，我怕等下奉献完我死哦。哦，有这种想法的人，留后路的人就很难的了。哦，不愿意背起十字架做不了门徒，凡想得到生命的必爱舍生命，为我的名字，为耶稣的名而舍弃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。真的，这是真的。请问弟兄姐妹们啊，摩西如果当时候他决定不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出来，不要走上帝的路、哦、他最多哦就是养多点羊，养多点牛，死的时候可以给孩子多点牛羊，就是这样而已了。你说这个好吗？他听了神的话，他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见证了上帝十大灾难。不止这样子哦，这个是有历以来从来没有看过的，没有十大灾难。然后还有什么过红海的经历，哈哈，海开他们过红海。也不止这样，他到西乃山上接受神的十诫，他也在四十年里面以上帝的子民过着一种旷野的生活、哦、因为他们不忠心，没有去到迦南地了。四十年在旷野，最后他死了过后呢，上帝把他复活带去天国。你说哪一个好？上帝为他预备的路，有这种经历啊，有这种哎呀想象不了的那种经历。上帝没有告诉他从头到尾是怎么样，但他走下去他所得到经历，你说他会来换吗？他会愿意就是死在他的家里面养多点牛羊给自己孩子吗？弟兄姐妹们，今天 如果我没有听上帝的话，跟从神的旨意，我想神不可能啊，做不到，完了咯。我最多今天就是开个面包店哦，你来看到我啊，就是烧饼，可能叫做烧饼店啊，什么什么什么 bakery 哦，Farm bakery 还是什么 bakery， 就这样咯。啊，做点面包，传点福音，就是这样。但今天我跟从上帝旨意，上帝给我建立了整个爱能健康村，想都没有想到，发梦都没有发梦，告诉上帝给我这叫善，建立了很多不同的事工，哦，疗养院、训练中心，训练了一班青年人。我在回想这几二十多年，有一班的传道人，都是因为爱能帮助到他们，给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呢栽培他们，让他们做了传道人。哦，你看到爱能怎样建立的这个啊媒体的工作，嗯，看到自己的孩子、自己的儿女们怎样热心一助，哦，这个都是上帝所赐福给我的。这个整个爱能健康村能够造福了多少的人？很多时候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，我很多来宾，我们爱能健康村，如果不是这个疫情，我们每一个月所有的来宾在这边疗养的人差不多80-90，有时甚至100个人，一年里面我们就接了整1000多个来宾在这里休养。就是每一个来休养的人差不多都会跟我说，少兵感谢我，他说我们感谢你建立了这个疗养院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没有机会告诉我们讲建立这疗养，这是很辛苦的一条道路，但是是很快乐的一条道路。我感谢上帝，我没有放弃啊！我跟完耶稣要走的路，我不为自己留个后路。我跟神讲，要死就死，一起死就对了，一起走。上帝哪里会让我们死？上帝只会加给我们百倍，百倍，真的是百倍，弟兄姐妹们。这是真的。我要你现在想象到，在你面前是一只牛，那牛啊，当时候是拿来献祭的哦。这牛还没有献祭之前，它是做什么的？它是在田野工作的。你要想象这幅画呢，这只牛站着，左边是个田地，右边是个祭坛。这个牛挂着一个牌子说，田地也可以，献祭也可以。朋友们，田地做工啊，献祭是要死才能够献祭。这只牛讲什么？两个都可以，你要我侍奉做到几次都不要紧，随时你要我全部的生命完全给你，我也愿意。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每个上帝子民所有的精神。我还没有结束之前哦，我想唱首歌给你们听啊，希望我不要唱错。这首歌啊，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呢，我完全线上的时候呢，学习到一首歌。我记得这首歌写得很好，讲一条路，一条路。这里讲到很多人哦，走一半就放弃了，有些人不愿意走，因为太难走了，太崎岖。但是愿意走完的人，天国的福分必为他们存留。你会唱，我们一起来唱。我现在是清唱啊。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寻求，这条路更需要我们起走，这条路是光明纯洁的路，又是拯救全人类生命的路。这条路是被人曲解的路，这条路是耶稣走过的路，这条路是主带领才能走的路。
因这路又窄又长，崎岖难走。有人看了看，有人开了个头，有人走了一半，有人走十分之九。有谁能甘心为主被人曲解？有谁能背起十架跟主走？有谁能在永生路上走到头？天国福分必要为他存留。有谁能在永生路上走到头？天国福分必要为他存留。
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吗？彼得虽然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没有为他家人留下什么产业，保罗也没有因为他过世的时候为他的家人留下了很多的产业。尼哥底母很有钱的人，离世的时候把他全部所有的献给神了，你懂吗？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，保罗说的这个很美的一句话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啊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，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完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每一个跟从主的人，每一个行神旨意的人，他们走到头没有一个是后悔的，弟兄姐妹们，没有一个是遗憾的，都是感谢主他们愿意走完这条路。朋友们，我们主耶稣很快要回来了，你今天是活在主的旨意中吗？我们要选择主的道路，这会是我们永恒最大的安慰。我们大家加油迈进，我们的主很快要从天而降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为我们存留最美的道路，虽然这道路会崎岖难走，但是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世上的路也不好走，但是跟从你的路虽然不好走，我们有你和我们一起走，带领我们做你的旨意，行你的路。天父啊，为我们预备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个愿意的心，完全的交托，不要使我们这个保留的心，为我们留后路的心能够放下，完完全全的依靠你，知道你会为我们预备这一切。愿你赐福我们前面观众每一个人，给我们在主里面得平安得快乐。我们感谢您，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们大家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